我们这一课要来讲一讲宗教改革以后在欧洲一些地方它的进展情况。我们上次呢我们提到了关于宗教改革在英国主要是应该在英格兰它的举行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谈到了天主教为了应对改革宗教改革它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那么这个中间呢我们提到了一个人物，其实这个人物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就是叫做当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啊，有些地方读成查理五世。那么他呢怎么说呢，他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他还是个小年轻，他刚刚登上王位不久。在当时呢他有一个名言，这个名言呢是在沃姆斯会议中间，当他看到马丁路德对于教皇对于皇帝表示愿意遵从上帝命令宁愿得罪教皇得罪皇帝的时候，查理五世呢他说出了一句话，就是说他以王位和生命做赌注，一定要来铲除马丁路德这个异端。要注意啊，就是查理五世他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他是个少言寡语的人，可是每次开口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他一生就是来进行这样一个命令。他曾经下令要逮捕和处死马丁路德，但是因为有那个智者菲利智者菲利的保护，所以呢他就是没有得逞。那么在往后的几年里面，就在沃姆斯会议往后的几年里面，查姆斯就查理五世他没有力量来应对宗教改革这股新兴的一个幼苗，他要与法国交战又要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战。等他把这一切敌国打败以后，他可以有时间回过头来腾出手来来拔除新教的时候呢已经过去了25年，就是时间已经过去了25年。如果说在当时宗教改革运动还是一个小树苗，那么到了25年以后，这个小树苗已经长成什么大树了，也就是说不是那么轻易容易被拔出的，需要强大的力量挥动巨斧才能把它拔出。所以呢尽管如此查理五世在他的一个能力下，他经过一系列的战斗使改教运动的前途暗淡无光甚至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运动的威登堡这个城市也被查理五世占领。可是呢正当查理五世准备魔掌插拳要对宗教改革特别在德国的宗教改革做进一步的攻击时候呢，他的内部他的阵营内部发生了叛乱。有个叫做莫里斯的人，他本来是查理五世的支持者，但突然反叛了他历史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查理五世差点被那个莫里斯本可以就是莫里斯可以把他捉下去，就是把他捉住。可是呢莫里斯呢就把查理五世放走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去放他的时候呢，莫里斯有个很好的回答，他说他没有一个够好的笼子可以来关这样一只精致的小鸟可以想象这些事情也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所以他宁愿把他放走而不愿意把他给什么捉住。因此经过这样的来来回回以后呢，到了1555年查理五世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改变来拔除德国宗教改革的力量，于是呢与马丁路德派也称之为信义宗签订了一个叫做奥斯堡合约，请注意这个日期1+3=5，1555年签订了奥斯堡合约。在这奥斯堡合约中它规定一个原则是教随国定。什么叫教随国定呢，就是说在这个领地里面如果它的领主是信天主教的，那么整个的它的统治范围里面的人都是信天主教，如果是信马丁路德派的信义宗的，那么整个这一带的人都信什么信义宗。 所以1555年的奥斯堡合约，当然还有个奥斯堡信纲啊，包括 Protestant 就是抗罗宗抗辩宗，也是从这个时候啊慢慢就是成型的。它毕竟呢就是给新教提供了一个立足之地，等于是正式承认了路德宗的存在，承认了宗教改革以后产生的新教的存在。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个日期，1555年奥斯堡合约，在这以前还有奥斯堡信纲啊，是梅莱克顿所起草的，但是反映的是马丁路德他的主要的教义思想。所以呢1555年啊是那个在对德国来讲是宗教改革取得立足之地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宗教改革早期，改革运动所向披靡，因为有马丁路德这样的人冲锋陷阵，再加上还有茨英利啊、加尔文啊、诺克斯啊等等等等后人的支持，又加上马丁路德啊他的那个宗教改革的对象就是罗马教皇腐化，教皇也是属于能力比较差，以至于啊就是天主教这个古老而巨大的一个老朽的建筑发生了动摇。但是在到了宗教改革运动后期呢它的发展速度停滞了下来，为什么呢？这里有这样的几个原因，对于德国来讲呢，马丁路德他所发动的宗教改革到后来形成了暴力革命，有一部电影叫做《马丁路德传》啊，我是建议有兴趣的听众听友可以去看一下《马丁路德传》，它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说马丁路德原本并不主张暴力，但是间接性的也是他的改教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呢，就是在德国发生了暴力革命，随后呢又产生了就是农民起义，而马丁路德呢，他对于农民起义呢持一种。一开始是一种同情的态度，但是后来由于农民起义的范围的扩大以及暴力的血腥啊，就是到处实行杀戮破坏等等，所以马丁路德就转而反对啊这种暴力手段，也支持政府用铁腕来加以镇压。那么这样呢，就是把宗教改革运动呢就是仅限于是德国的中产阶级与高层人士中间，而失去了一个社会底层的一个支持，这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马丁路德改革以后呢，我们也知道前几课吧提到一个叫做重启派，不知道是不是还记得吧，就是重启派呢很多有属于狂热分子，因为他们是反社会的，不过不是所有的重启派都是狂热分子，我们不要以偏概全，但相对来讲他们那个时候狂热的成分会多一些。他们反对天主教的行动呢远远超过了路德和加尔文，他们不但誓言要摧毁教会制度，还要摧毁什么政治和社会制度，因此也让罗马教会就是天主教抓住这个把柄，就是说宗教改革运动它的教义会破坏一切的制度和权威，不仅是教会中国家和社会也是如此，也让很多啊本来热衷于改革的罗马天主教中的上层分子看到了这个改革所带来的那么一种可怕的一种影响，所以对改革也是畏惧不前。往后你们还会再发现，在教会历史中间，其实一个教会团体最大的敌人，或者换句话讲，最大的破坏力不是来自于对立面，往往是内部的狂热分子、内部的激进分子。会对你的整个的事业产生致命的影响，啊，我记得怀世母也怀仁啊，这个宗教作家也曾经啊有过类似的表述。那么再下面呢，新教内部啊它的分裂，因为路德、茨英利和加尔文啊，他们虽然都是同属一个新教改革阵营，但是他们很多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啊，叫做马特堡。啊，据说茨英利跟路德在这里曾经探讨过有关圣餐的问题，很多人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合作起来，但是很可惜啊，鉴于马丁路德的性格，所以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把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因为我们都了解一加一大于二的原理，所以也是新教内部呢也出现一个就是分裂的状态， 包括加尔文等等啊，其实跟路德的思想还是有所差异。而很多一般的人呢，就像今天很多一般的信徒一样，他没有经过思考和透彻的研究，无法来分辨这些差异。而更多的人呢，是喜欢于别人替他们思考，别人替他们做决定的，所以呢，也就不再有继续改革的动力在里面，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看到这么混乱，或者说啊没有办法来分辨啊，或者是就是习惯一种安于现状的这么一个温室的状态中间，所以就是没有继续向前的动力。第四个，也就是因信称义教义的误用。我们也知道宗教改革中间啊，恩典、信心、称义都是强大的吸引人的口号。可是呢，人都是容易走极端。如果说以前是靠善功得救是错误，那么现在得到恩典以后，就会变得认为在恩典中是一种放肆，又误用、错解了圣经，把在恩典中啊这样一个自由当做放纵，当做一种道德堕落的一个借口。所以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啊，就表现出很差劲的一个道德来。以罗马天主教也就抓住这个机会啊，来对于马丁路德的信仰加以抨击。以至于我们知道加尔文他的日内瓦有严格的就是教会道德的一个制度啊，因为是就是为了防止因信称义这个信仰，这个美好的上帝美好的一个计划啊被有些人误用。那么第五个原因呢，毕竟在当时啊，通信啊、交通啊都不方便，所以法国的、荷兰的、苏格兰的、英格兰的、德国的那些宗教改革者们，他们虽然啊有教育上有些一致的地方，但因为地理上的隔绝，所以呢没有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因着这样的缘故呢，就是宗教改革到了马丁路德死后啊后期，在16世纪的中后叶啊，处在停滞的状态。那么我们就谈到了宗教改革停滞状态以后，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天主教的一个反对，这个一个应对措施。我们在上一课也提到，他们有一个叫做天特会议。那么天特会议以后啊，天主教就是真正的可以说是在很多问题上，一个是整治内部啊，开除了一大批能力低下、道德败坏的主教神职人员，然后呢又发布了就是确定教皇服务啊，确定了教父的传统是信仰的权威，他不像新教讲圣经是权威啊，天主教他认为教父的传统也是权威，也包括就是叫做赐金啊，也把它放在正典中间啊等等，所以呢就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对抗宗教改革。他发布了禁书目录，就是有些书不允许别人读。我相信马丁路德、加尔文啊、茨永利等的著作就是属于不能被阅读的状态，属于禁书范围。又成立了西班牙啊宗教裁判所、异端裁判所，这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那个还是有点区别啊。这个异端裁判所它是专门用来对付宗教改革的。在随后呢，又设立了耶稣会，就是罗亚拉，一个叫罗亚拉的人啊，被就是成立了这样一个叫做耶稣会的组织啊，来对抗宗教改革。那么这个罗亚拉呢，原本是一个西班牙军人，在1521年的一场战役中呢，他负伤，疗伤期间啊，有人将一本《圣徒言行录》给他读，读完该书后呢，罗亚拉决定放弃军旅生涯，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那么在去了巴勒斯坦以后，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后呢，于1528年进入巴黎大学啊，成为了神父啊，进修神学。那么在那里呢，他认识了沙乌略啊，这个人跟中国有关系啊，他后来到中国来传教但不能进来。那么在那里呢，就是他认识了沙乌略以后，他们在1534年啊就组成了叫做耶稣会的这么一个组织。他的宗旨是带人领人归回天主教，所以因为耶稣会的努力啊，波兰、奥地利、德国南部呢，就是很多地方就重新恢复了天主教，而且在巴伐利亚、比利时以及爱尔兰保留在天主教范围以内。耶稣会往后呢，也在东亚啊、北美和南美做了很多的宣教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当时啊是一个很有力的组织，当然后来被取消啊，以后又恢复，这是后话，我们这里暂且不说。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啊，天主教他在利用会议啊、经禁书目录啊、成立一桩裁判所啊、成立耶稣会等等组织形式啊，来对宗教改革力量进行抵挡啊、进行反扑。那么这是天主教所做的一个回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说过，苏格兰已经变成是一个新教的地区，英格兰啊，我们也提到反反复复，德国呢，北部属于新教，南部啊属于天主教，荷兰啊，往后我们也会提到啊，他通过那个荷兰独立战争啊，从而让新教在他那里得以成为支柱性的信仰。而法国它相对就比较复杂，大家还记得吧，就是法国它跟德国一样呢，就是分成那个有天主教和新教，它的新教呢被称之为玉古诺派啊，有些地方也发称啊胡格诺派。那么由于法国同时存在这两种彼此对立的信仰体系，所以呢双方都想啊控制住政府来推广自己的信仰，甚至希望能够抬高自己信仰啊的一个地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1562年啊，这两个宗教团体就爆发了内战。那么到了1570年后呢，就是有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政府呢给了就是法国的新教徒几座城，让他们可以自由的来保卫自己。但是呢在往后的过程里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称为圣巴多罗麦日的大屠杀，就是在1572年8月24号，因着所有的人，就是因着一次婚礼，参加就是亨利与玛格丽特的一个婚礼。那么这是一个阴谋，就是很多的人被邀请参加，但是呢在那个8月24号那天啊，敲响了所有巴黎的教堂的钟声，因为这也是大屠杀的一个暗号啊。三天三夜啊，是有将近2000个新教徒被杀，如果还算上啊蔓延到其他城市的话呢，将近有在全法国有超过10000人因为是新教徒而被杀。那么这个中间首当其冲被杀害的是伊古诺教派，就是也就是法国新教的领袖克莲尼，而另外一个波旁的亨利呢啊他总算就是逃跑。但这个巴多罗麦日的屠杀没有将内战结束，反而为内战呢带来了一个新的冲击。所以到后来啊，在法国这个天主教跟新教之间的斗争，形成了叫做三个亨利之间的三个冲突。那三个亨利呢，一个是天主教的领袖啊，称之为杰斯的亨利，另外一个呢是属于新教的领袖波邦的亨利，波邦跟杰斯都是属于地名。另外一个呢，当中夹了一个国王，他希望采取中庸路线，被称之为什么亨利三世。我再说一遍，外国名字大家可能不太好记，就是一个是天主教的领袖杰斯的亨利，新教的领袖波邦的亨利，而当中夹了一个打算采取中庸路线的国王亨利三世。那么这个亨利三世呢，他首先下令谋杀了那个天主教的领袖杰斯的亨利，但他自己呢也被什么对手报复，被刺身亡。那么这样呢，到了1589年，剩下的亨利就是波邦的亨利啊，他是一个新教徒，是伊古诺派的，他呢就担任了国王。但是历史中会有这么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啊，他担任国王以后呢，他发现国民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如果他做一个新教徒来做国王，肯定会带来什么很多的冲突。这里顺便再说一下，你们就会发现，一个是你在野的时候，你有很多政策，你可以很畅快的表达， 可是当你执政以后，你就会发现啊，有些情况并不是像以前那么容易，那么解决，嗯，可以简单处理。所以有时候呢，在执政的啊，也没有在野的时候那么自由，因为在野的时候你可以胡言乱语，不负什么责任，也不承担什么后果。但是你执政以后就不一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宗教人物，或者说有些行政人物或者君王等等，他们信基督教啊，他们或者对某种宗教信仰表达好感，有时候不纯粹是为了这个信仰所吸引，而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所以这个亨利三世，当他做了国王以后，不是亨利三世，那个就是新教的领袖亨利，波旁的亨利，那后来被称之为亨利四世。他自己做了国王以后呢，他就宣布自己是一个什么天主教徒啊，为了统治的需要，所以他就宣布自己是个天主教徒。可是呢，他也没有忘记啊他的旧日的同道，因此呢，他就是在1598年，他颁布了一个叫做南特诏令，南特诏令啊，宣布呢赋予日古老派，就是赋予法国新教徒有自由举行家庭聚会、崇拜和公共崇拜的自由，所以呢，就是1598年有个南特诏令，在这个南特诏令中间，就是宣布法国的日古老派、法国的新教徒啊有自由举行家庭崇拜和公共崇拜的自由。所以就是处于什么，就是变成一个合法的地位啊。虽然到了1610年，亨利四世遇事去世，法国再度进入战争的状况啊，包括到了1629年，甚至日古老派在法国的政治力量也被崩溃掉，但作为一个信仰团体啊，就是法国的新教徒还是存在。所以这是法国的情况啊，大家所要了解就是有一个叫做圣巴多罗麦的大屠杀，还有三个亨利啊他们之间的斗争，以及在1598年有一个南特诏令赋予法国新教徒啊与政治地位和崇拜的自由。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荷兰。我们在前一课提到过，就是荷兰它倾向于新教，但是还不完全是新教。那么在当时呢，荷兰是属于啊西班牙的统治。所以呢，但是西班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天主教信仰的国家，因此呢，在他的统治下呢，荷兰有很多，据说这里说是有18000名信徒成为西班牙异端宗教异端裁判所的一个牺牲者。而且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叫做腓力二世，他的统治非常的令人不堪忍受。所以到了1568年啊，荷兰人在一位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下呢，起来背叛西班牙。这个人呢，历史上把他称之为叫做沉默者威廉。那么荷兰的他们是接受加尔文信仰的，所以呢，他们就是在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啊，终于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荷兰共和国。在1609年啊，成立了荷兰共和国，它是一个新教的国家。那么这个中间呢，发生过一场战争，就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去进攻英国。英国当时的女王是伊丽莎白，她支持荷兰人的跟西班牙人之间的战争，因此呢，就是西班牙就建立这么一个舰队去攻击英国。结果没想到呢，路上碰到了台风，去这个无敌舰队被什么击败了，或者说他不是被。英国人击败的，是被这个自然界被台风什么击败了。最后我们不能不说有上帝的一种影子和安排在里面，所以他没有获得成功。所以新教的荷兰啊，因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呢，他取得了独立。所以这是荷兰的一个情况。而德国呢，在1555年啊奥格斯堡会议以后，德国呢就是享受了相当长的太平时间。可是到了1618年时候，奥古斯堡被毁掉了，就是不再承认这个条约，要对于新教徒进行压迫。那么在这个时候，瑞典因为他是接受新教的，所以他起来 和德国进行征战。那么到了经过30年的战争，这战争相当残酷啊，对德国影响也很大。就经过了30年战争以后，最后签订了叫做威斯特里法合约。威斯特里法合约还是跟奥斯堡合约内容一样，就是规定教随国定，但是还是就是允许路德宗存在，也允许加尔文派的存在。那么经过这一次战争以后啊，这个新教也恢复了自己稳定的地位。只是呢，经过这个战争，德国遭受到了重创啊，有个数字啊，就是它的人口从1500万变成什么500万，就减少了1/3，减少了1/3。所以这个是当时啊，在欧洲啊这些地方啊宗教改革的一个影响啊。我们再来稍微回顾一下，就是天主教它采取了抵挡的措施。那么在法国啊，有过那个圣巴多罗麦日的大屠杀，有过三个亨利啊之间斗争，有过南特诏令。那么在荷兰啊，发动了起义对抗天主教的西班牙腓力二世，是沉默者威廉。经过长时间努力，终于在1609年啊获得了独立，建立了荷兰共和国，它是个新教的国家，也包括当中有英国啊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当然它是由于台风所引起的。那么还有德国的30年战争。那么经过这些类的事件以后啊，双方就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双方的阵营啊，基本上啊没有太多的变化，就双方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知道很少有东方教会的消息，就是有希腊正教的消息。只有在小亚细亚和巴干半岛的希腊教会啊受到土耳其的重大逼迫，因此呢，他们在逼迫中呢，他们慢慢呢向北发展啊，在俄罗斯境内啊找到了立足之处。这就是宗教改革进入到17世纪后啊，从一个小苗变成了一棵大树，并且之中在欧洲大陆站稳了脚跟，并且继续按着规律啊还向外去发展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结束以前我们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看到世事纷繁复杂，但是背后还是有你的手在引领，所以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有勇气和力量来面对复杂的环境。我们相信这背后都有你的带领，就请让我们个人在这历史长流中，我们不做那随波逐流者，而是做正确的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求你赐福我们个人生活，与你神圣的律法真理有份，让我们真的在人前人后来见证你的优美。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